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昨天去赏枫的，请举手一下。不多哈、哦，好。上礼拜去赏枫有没有？也没有，所以我们大概现在还没那么重视这个赏枫哈。不过我也了解了，因为我发现，团契如果要赏枫的时候说，可不可以只去半个小时之内的地方？好，这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去赏枫的时候呢，10次有8次呢，枫叶不让你看，啊，你看的就是光秃秃的。啊，昨天呢，大概也有这个效果哈、啊。这个去赏枫的时候，所以我大概可能7、8年哈、啊，绝对不开3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去。其实昨天呢，我们本来是要到比较近的地方，一个年轻人团契要出去，我说到 Brookhill 就好了，啊，多晃啊，要进进出出多舒服啊。但是刚好有一个比较远来的客人，那只好跟着，舍命陪君子娘子，然后就开3个小时。然后我们去的地方其实也是，Mohawk Trail。那，但是呢，还没到的时候呢，就开始感觉不对劲了啊。这个赏枫呢，有时候跟我们在这个在主里面的与主同行的那个过程有点像。你想的是这样子，神跟你秀出来是那个样子，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就当你想的跟神所想向你显现的差别很大的时候，这个就很挑战性了。我们刚刚呢，在国语堂有个弟兄，他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中风啊、哦。那我们中间有一些在以前国语堂是姚伯伯他中风了1个月。那在中风的这一个过程里面呢，很挣扎，很辛苦。那感谢神的这个礼拜呢，他现在回来了。那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他就坐在我后面，然后。那个陈德军牧师在讲到，然后不时的往头回去看他，有的担心他的身体状况。那在看的这过程里面，我就在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当我中风一个月之后，我现在回到这个神的殿堂来，然后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呢，我就想。原来这个最简单的，我们坐在这里一起的简单的敬拜呢，事实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又是何等深的恩典，能够很安静的坐在教堂里面跟大家一起敬拜，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恩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了解这块的整个经文哈、哦，应用的部分可能应用到社区部分可能会比较少哈、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了解这个整块经文之后呢，我们深入去了解，在这个背景，先知耶利米要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呢，为那城求平安，到底他所求的平安是什么样平安呢？我想对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反省哈。哦，那我们在特别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打开我们的心，进入他的背景啊。我们都喜欢看电影哈、哦，那旧约呢，当你越聊越深入，感受到他的背景的时候，旧约好像进入一个电影的这个布场里面去。然后当你深入了解之后呢，再从电影的布场回到现实生活来的时候呢，这旧约给我们的震撼力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完电影之后，那给我们的震撼力也是很大。好，那在这个深入之前呢，我想看一个例证哈、哦，我们请帮忙放第一个照片，对，在这后面这个照片，后面这个照片里面呢，对不起，我再拉高一点哈。后面这个照片里面呢，你看那个上面写个这 homeless pastor 哈、哦。那你可以看那个 Holy Fest 的上面，它有4张的照片。那原因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牧师呢， 想是在 Chicago 吧，芝加哥的一个牧师。然后他有一天呢，就把他自己打扮成这主任牧师哈，打扮成这个像旁边那个我们其实有更好的名词哦，不是这样流浪汉，我们叫街友，街上的朋友，街友。那打扮得像街友一样哦，然后呢，他就坐在主日教堂的门口，然后要看弟兄姐妹的反应。我们譬如说有一天呢，林传道也打扮成这个样子哈，那坐在门口，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是林传道，那你可能猜搞不好是苏牧师搞的，大家坐在那里，然后呢，当你走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反应，那有的就是因为你很多进教堂的时候事情比较急，你要赶快进来就进来了，然后也有的就会停下来。那这个实验呢，他做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就那个有一天呢，他就躲到台前，然后就把衣服换掉，这大家在发现是个牧，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他坐在教堂的门口，成为一个街友的时候，他说弟兄姐妹对这个街友的反应呢，因为他那个他打扮嘛，他都是胡子嘛，他说我是在胡子里面哭，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这个他这个教堂很多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呢，就哎，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可不可以进来我们教堂？我们欢迎你一起进来。然后他们的很多父母亲带着孩子呢，那个小女孩就讲了 ，Yes, please come in。哦，就进来。然后我的思路是，这个牧师他在坐在那里听的时候呢，他是在哭。那我想说他为什么会哭呢？我第一个想说，当弟兄姐妹真的活出基督的模样的时候，那个牧师在那里很感动会哭的。但是我该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坐在就是那个街友呢，如果是耶稣的话呢，那神坐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他按着神的心意，用基督的爱来为这个街友祷告的时候，那神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就想了两三天。那神，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会想说，神可能他太圣洁、太完美了，但是神呢？会不会给那个牧师的感动是一样，就是神也会为了我们这样愿意顺服神，然后在那边哭，在那边感动。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福音书里面，通常有四个字很厉害，叫做耶稣动了慈心。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思考的一个主题。当你用这个主题呢，神其实是非常深入的爱我们，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反应就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当你用这个主题带进来，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的时候，这整个耶利米书就整个都活生生的就要跳出来了。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你看有很多时候你看见的是他是一个宣告审判的先知，好像话很重，的确话也很重，那不断的警告当时的这个败坏的这个南国的这个百姓跟君王。但是呢，我们请再来看一下29章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向你们所怀意念是平安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不管是你或者是你面对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谈会里面其实碰到类似的事情。当弟兄姐妹跟你分享说我今天我碰到什么困难什么事情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姐妹，她在这个一个联合国一个很大的组织里面服侍，然后她就讲说神怎么带领她进入联合国这个组织，然后呢一进去之后马上碰到非常大的困难，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她连续十个月几乎快崩溃了，然后崩溃快到崩溃的时候神把她的困难拿走。那因为从上个礼拜我就开始预备这个信息，这整个耶利米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耶利米的一生向我们阐述一件事情，不是神要审判，而是神真的爱。所以我就跟那姐妹讲，你经历的所有的每一点每一滴，那个整个生命的起伏，都是神向你展现一个事情，神是深深的爱你，你了解吗？你愿意信靠他吗？我们在往下深入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想看的枫叶不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惊吓，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突然被拿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惊吓，我们看到我们非常想要的东西不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很难过，我们以为你是降灾祸的神，但是你却是一个赐平安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时每一刻深深的相信你真正的爱我，但是主啊，求主引导我们，再一次借着耶利米的信息向我们内心深处说话。耶利米一生向我们展现你是真实的爱他，奉主的圣名求，阿门。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整个耶利米的背景哦，耶利米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是在耶路撒冷，然后敌国巴比伦呢，已经把大批的人呢，他最重要的长官呢，什么，通通掳到巴比伦去了。那里面一个背景，在这一段里面没看见的是，这些很多被掳的君王跟那个长官呢，贵族呢，是耶利米尝试了二十几年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你不要远离神，然后你们要归向神，要不然时候到了，巴比伦就把你们带走。所以这是一群人是听不下他话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做了父母亲，做了爷爷奶奶，你下面有很多听不下话的人，好，但是那你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呢，耶利米他面对一群其实他跟他讲了二十几年不会听他话的人呢，他传同样的信息，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你会发现耶利米的生命为什么那么刚强，为什么那么能够在这个刚强的中不断的持续的，表面上他传一个审判的一个讯息，但是这个审判事实上是神借着他警告他们要及早悔改，事实上这个审判的信息是刚强又充满的柔软，充满着神的恩慈。譬如说我们孩子喜欢玩火，然后你跟他讲说，哎，你不要玩火，你把房子烧了，然后他就不听。你知道吗？ 我们在 Newton 哈，我大概是可能七八年前，有的房子是孩子玩火的时候把房子烧掉了，是真的事情啊，烧了两间啊。那你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听不出来吗？他说你管我那么多干嘛？哦，但是你还是要讲啊。那耶利米呢？他不是天生就是这样个性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我们通常不是太刚强，要不是太软弱，很难就是不断一个生命是属于神的生命，就是同时你讲出来的话是很深的刚强，又是很深的温柔。这个是耶利米。为什么这个人会变这样子呢？因为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耶利米大概有四五十年讲话是没有人听的，但是在成长过程呢，他的生命越来越深，越来越被神的道充满在那里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呢，曾经这个有一段话是这样讲，这是彼得所讲的话。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虽不得见，却因信他，也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然后论到救恩，就是那预先说你们要得着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用彼得前书这样一对照，我们在读耶利米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在读耶利米而已，这个先知本身也在自己在寻求考察基督耶稣的灵在他身上是做什么。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这看的重点不是那个耶利米本身，而是在耶利米心中基督的灵神是怎么样运作的。耶利米在这碰到走到这一段之前呢，如果有机会你看那个二十八章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碰到相当深的这个对抗在这个里面。在是二十八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假先知，他就预告说在两年之内呢，这个巴比伦对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辖制呢就会放开了。那但是呢，他传的确实不是从神来的哈，但是当时呢，耶利米呢就跟他讲，神没有差遣你讲这个话，你却讲了，你这是悖逆神的方式。那这个是假平安的部分哦，在那个二十九章后面的第八节有讲到说，你们不要被中间的先知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他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没有差遣他们。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背景哦，假先知跟假的传出来的假平安的那个整个背景呢，然后我们再反省我们教会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假先知呢，在这个弥迦书里面呢，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的，弥迦书说，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们。然后后来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家官长啊，当听我们的话，首领为贿赂施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然后在耶利米书有一段就讲说，当这假先知讲说平安平安没事的时候，他是轻忽了医治百姓的一个损伤。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当时的背景呢，这些也是在宗教系统里面的。然后他讲说平安平安没有平安，他原因是他在乎的是他自己手上的利害关系，他能不能拿到他的好处。所以他的跟这个会众的关系是一个交易的关系。好，我们一般的教会当然 一般没有找到这么深的深度啊。但是这段话我有一个反省，就是当我们一个教会在考虑我们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工的时候呢，我是以教会的利益为出发点呢，还是以整个社区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段落哈，下一个段落，下一章的那个 slide。对不起，就是我那个图片里面哈，第二章的那个部分。好，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哈，这边有声音吗 ？Testing。这个是澳洲雪梨的这个一个餐厅哦，那边呢那个是早餐是那个蛋里面放 Spanish 的 sausage 哦，那因为华富堂很多做餐厅的嘛，我说这一盘多少钱？哎，你们认为这一盘多少钱？早餐有 sausage 哦，然后有蛋哦，这一盘应该多少钱
啊？
七八块啊，那个 Chinatown 说估10块钱。好，下面呢是午餐，下面午餐也很丰盛，那个华富堂估价每一盘呢是15块钱。那你看那个图片哈，就三个人哈，中间的是街友，很高兴哈，澳洲的雪梨的街友。他们每一餐呢是1块钱美金，那他们已经做了54年。哎，当然很有意思哦。你如果到这个 Boston 的那个我们的 Boston Rescue Mission 哦，我想说鼓励大家翻身的去，你亲自去服侍一下街友。我们在 Boston Rescue Mission 呢，服侍街友的时候是不用钱的，但是他们也很聪明，原因是这样子。他说在50几年前有一个牧师呢，他当时在澳洲的雪梨呢，他看见整个区就是都乱掉了，吸毒啊，什么暴力啊，什么一大堆，很难过。然后当时50几年前是嬉皮流行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帮助游民、街友跟社会的边缘人呢，无助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实际的帮助。所以呢他不要免费给他们，他要他们付一点钱，但是照他们能付的，所以这个也就是1块钱。你们喜欢吃 Starbucks 吗？你们有买 Starbucks 咖啡吗？咖啡一杯是多少钱？美国一杯多少钱？3块钱啊。它是10cent美金，然后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做了50几年，做到后面呢，他现在用七个大厨，100个童工哦。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你看那个左上角哈，右上角，这个他们帮他理头发，不过我后来发现澳洲的街友呢，他们的发型蛮好的，在还没有改型之前，他们说把他改成帅哥哈，但在还没改之前呢，哇，我说我们波士顿的街友都比不上这位。但是无论如何啊，他们很用心的把他改了发型，然后下面呢是剪指甲，在4个小时呢剪了300个指甲，然后你会注意看他们有牙医人士在这里面，然后这个左边的这一张呢是我想是华人的教会进去的。他在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帮他剪纸，然后介绍给街友跟他们一起同乐。那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这样，我们在Chinatown的时候呢的确有认真去考虑过，我们华人教会敢不敢把教会门打开来服侍街友，这是很高的困难度哦，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嘛。然后当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我的思路是什么？好， 当我的思路过度的集中在我自己的利益，而算每一件事工它的利害关系投资报酬率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进入一个状况，我们传给这个社区的其实不是真实的平安？这个就是我们在从背景就业背景我们回到这里来，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的角度的问题。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平安呢？那其实这就是很在乎，就是这个耶利米这个人本身，这个先知本身，他的生命是怎么塑造起来的。那耶利米的这个生命呢，越看越有意思。我前一阵子我们在看约拿跟看约伯吗？哇，这耶利米的这个生命呢，是约拿的反版，然后是约伯的放大版。怎么说呢？在耶利米书二十章这样讲，他这耶利米自己这样讲啊，我看一下哦。他在二十章的时候呢，他跟神这样对话：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力量，而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惨叫说必有强暴毁败毁灭。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话，也不再奉他的名传讲，我便心里觉得好像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头，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如果那时候他说算了，这么难，我赶快跑了。哦，我想我在这边我提过，我在第一个教会服侍完之后呢，我就打算跑了，就是不要再做传道了。哦，那我觉得神很厉害，这里讲说神胜了我。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对神的爱是理解很有限的。当我们经历一些很大的困难，我觉得神你是降灾祸了，你怎么会说你是平安的呢？但是那个神的灵，当你读圣经，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就进到你心里面来，胜过你里面的软弱，然后你心里面好像烧着了火，你不能不讲，你没有办法变成约拿。那说穿了，约拿后来还是被神烧进了那个巴比伦城，约拿最后也没有真的远离神。约拿的反版，约伯的放大版，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里面的时候呢，他讲了几句话，哇，那跟约伯像极了。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七节，他这样讲。我心神的手啊，对不起，应该是二十章第十四节哈，二十章十四节，那句话跟那个约伯像极了。二十章十四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那日不蒙福，愿那给我父亲报信的，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因为他在我未出母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我的坟墓，堕胎就成为我的重担。我为何出胎见劳苦愁烦，使我的年日因忧羞愧羞愧消灭。一个人他领受了约拿那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然后呢他一生，刚刚这个经文是二十年，后面他俩三十年要面对，一共面对五十年，没有一个人认同他，包括他的家人。所以他的生命是什么一个生命呢？我发现他有五个特点，这耶利米有一个很深的这个生命，这五个特点都是他真平安的来源。第一个，他是一个顺服主的人。耶利米刚出来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他说我是年轻的，我根本不能做你要我做的事情，但是呢，神说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去说，我所差遣你的你都要去行。他是一个顺服主的人。 第二个，他是一个不怕人的威吓和利诱的人。其实我在讲这个信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你中间一个人，那有为他祷告，刚刚那个善荣也提到，我想到你中间的八三姐妹，当他去接了那个线条者这个服事的时候呢，我是很惊讶，因为我在机构里面服事的大概六年的时间，在教会服事跟机构服事呢，机构的服事绝对不亚于教会服事的这个困难度，而且机构服事如果你是一个带领的人的时候，你所承受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压力。但是我就在读耶利米的时候，我就想到八仙姐妹，基督的灵在耶利米的身上，基督的灵也可以在八仙姐妹身上帮助他一路走过来。虽然今天他可能不在场，但是你为他祷告，用耶利米的这基督的灵为他祷告，顺服主的生命，不怕人的威吓和利诱，因为他有深深神的同在，行善不丧志，主必坚固。耶利米，你看他会讲很多很审判的东西，但是他满有主的恩慈和刚强的心。第四点，他是专心寻求主的，这在29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他是专心寻求主的人。他虽然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永远不放弃。然后最后一个是最妙的，这个在45章第5节，耶利米书第45章第5节，这里的地方是讲帮耶利米写书的这个书记叫巴路哈。然后这个巴路呢，他也很沮丧啊，他碰到那么大的困难，他看着耶利米这样，他在旁边看他头都晕了哈。45章第3节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困乏不得安歇。”好，然后呢，这个最后一句说：“神说，我必以你的命为猎物。”猎物是什么意思？你成为敌人的战利品，就是你服侍了这么多呢，最后神给你的奖赏是你成为敌人的战利品。哇，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十字架在这个里面。顺服主，不怕人的威吓，满有恩主的恩慈，专心寻求主，己命为猎物，这整个包含起来是什么意思？我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那个，就在重新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神透过耶利米在传一件事情：你愿意在敌人面前，然后成为敌人的战利品。注意看，在耶利米所讲的这个敌人呢，他绝对在主神的主权之下，所以他的重点不是成为敌人战利品，而是成为神的主权的战利品，就是神的主权里面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在什么状况之下，不管你的环境多糟糕，你觉得多惨，你来看耶利米身上基督的灵，他伏在神的主权下面，没有，就是他虽然有挣扎，但是他愿意这样走的时候呢，一个宣教士说，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看起来你可能风风光光的，但是你走在神的旨意外面，那个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真平安，你要传递给这个城市的平安，绝对不是轻轻呼呼说啊，我给你点钱，我帮助你一下，这种假平安，这不够的。一个真的平安是，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知道我的神是真的爱我，而且我相信神的主权，我愿意伏在我环境里面好多的逆境，很多逆境可能是神所允许的，他把逆境摆在你面前，向你展示说，即使在这么难的逆境下面，你在你身上基督的灵可以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先胜了你，所以你靠着基督，你可以胜过那个苦难的世界。我记得在大概一两个月前，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提到说，约伯记在问一句话：你真的爱神吗？耶利米书等于在说一句话： 神自己说，我真的爱你，我的证明就是耶利米的一生五十年看起来一事无成，他一天到晚讲说，哎，你们要出去投降，哇，那不是汉奸走狗吗？然后等到这个敌国的百姓来了之后，这敌国的王来了之后，特别派他的侍卫长说，我现在要厚待你，你现在可以到巴比伦跟我享荣华富贵，或者你要留在这里都可以。然后他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我留下来，我不跟着去。那留下来之后，很明显的，他想留下来看神的心意如何，建立神的百姓在这个废墟上面。但是没有想到里面起来叛变，就把他掳进埃及。耶利米的一生看起来一事无成，我们从英文叫 He has no performance at all， 他完全没有业绩可言。但是这个生命却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弟兄姐妹，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你可能处在人生的高峰，也可能处在人生的低峰，但是无论是高峰无论是低峰，其实都不是重点。我在今天的这个讲道大纲里面讲说，如果真实的平安不是在乎环境的所有的变化，而是在乎进入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那我们平常所追寻的平安为什么跟这个不一样？那我传递给别人平安又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你真的爱我们，我们却真的不怎么爱。求主借着耶利米心中基督的灵，不仅向我们说话，更是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起来爱，奉主圣名求，阿门。